Greetings to you.
In the name of our Lord and Savior Jesus Christ. Now, two Sundays ago, we have
began. 两个礼拜天前，我们开始了圣经中男人的职责系列的讲道。我们提到了，在今天这个时代，有许多破坏男人履行他们职责的多种力量。今天早上，我们继续上周的题目。我在想，本来我们应该讲士师记的，还有底波拉，但是主今天感动我继续用神的话，在圣经中男人职责这个题目上先打好根基。下一次我可能会讲到四世纪第四章，还有关于底波拉的一些事。但是今天我们的重点还是在圣经中男人的职责这个题目上，请大家跟我一起翻到圣经的创世纪一章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26节，说到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27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28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愿神祝福他的话。我们注意到这里有一个神在创造男人时给他的职责，就是让他来管理。管理什么呢？上神造男人，让他来管理神的创造。当我提到管理的时候，我们也许会联想到比较强势的那种，控制一些事、领域或者是人。虽然有一些相似，但是并不是一样的。那我们怎么来理解管理呢？这个词，当我们说到人来管理的时候，到底是指什么呢？上帝赋予了人类至高无上的权利，同时神也给了我们一个命令。从Mark Chasky 这个作者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提到，人是上帝在这个地球上的代理和代表人，因此人类有责任去积极的、果敢的、很好的来管理神创造的各个的领域。有些人可能会说，我不想那么强势，也不想去控制别人的人生，这样可以理解。不是说让大家像一个独裁者一样强制的去控制教会或者别人的家庭，好像一个有控制欲的人一样，这并不是圣经的教导。感谢神，管理这个词在这里并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你对某事或某人有权柄和管理的职责呢，就意味着你对这件事或这个人有责任。 这个责任是神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给人类的，所以是我们的责任去管理神的创造，并不是去仅仅去使用这个权力，去滥用这个职权。我们同时是要负责任的。神创造了男人以后，又创造了女人来帮助他。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第十八节中讲到，二十六章和二十八节讲到了女人和男人，神让他们一起来管理这个世界。但是二十八节说到，神给了男人和女人，同时给了他们这样的权柄来管理这个世界，管理这个宇宙，他的创造。但是神是先给亚当这样的权利，然后通过他再给夏娃这样的权利的。二十八节说，神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所以说，男人和女人的使命是一样的，但是他们各自有不同的职分，有不同的功能，不同的工作，他们的使命却是一样的。这些不同在神创造他的时候就有了。女人必须是来帮助她的丈夫的，是神创造来帮助这个男人的，这并不是在犯罪以后才有的。因为男人和女人都有管理的职分，那你会问，那有什么不一样呢？虽然神透过男人也赋予了女人管理的权利、权柄，但是女人管理的权柄是在男人带领之下的。所以在家庭里面，或者是在教会里面，换句话说，女人的管理的这种权柄是在男人以下的，是在男人的带领之下的。这关键词是在男人之下。当然神才是真正的管理这个宇宙的主宰，他选择了男人去当他的代理人，去管理这个世界，然后女人你要帮助你的男人来管理，但是在他的带领之下。并且女人必须把她的丈夫当作她的头，不是牧者或者是教会，而是她的丈夫。那男人在家里怎么来施行管理的这种职能呢？神要求男人通过教导来实行他的管理，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看到，从生命记还有生命记第六章，生命记说，你们应该教导他们。他们是谁呢？就是指孩子。当他们行路，无论他们是在行路、躺下，或者是在家里的时候，你们都要向他们谈论。 你的呼召是来教导他们。所以我等一下要谈到一下家庭的学校。当然我不是说要你们每一个人都在家里面教育你们的孩子，我要澄清一下，我不是说你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去在家里教育你的孩子，让他们上家庭学校。箴言说，在你的孩子年轻的时候来教导他神的话，这样他就不会到老他都不偏离。这两个原则都是在圣经中的，他教导我们怎么在家庭中实践神的给男人的管理的职分。我们要通过教导我们的孩子来完成。Teddy Tripp 这个人，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教养孩童的心》。这本书讲述了怎么样来教导我们的孩子，教导他们，使他们成为一个有责任的人，让告诉他们应该怎么样来做。这是一个父亲的责任，去教导他的孩子怎么样成为一个更完全的人。这不只是主日学老师的责任，你更不要去指望这个世界来教导你的孩子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因为那些都是不符合圣经的。即使是他们到一般的学校里去，都有很多危险，他们会接触一些世俗的教导，一些不符合圣经的价值观。我想说的是，当他们回到家的时候，你们应该花更多的时间跟他们相处，来教导他们，使他们知道当行的路，并且知道他，使他们知道该怎样来讨神的喜欢。不是说让你们在一周啊，或者一次性的就使你们的孩子一下就变得很好，它是一个一生的工作，并且基于神的话。有人说，当你在孩童年轻的时候就教导他的时候，他一辈子都会受益。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去影响他，这样的影响是一生之久的。当然我们要用神的话语，圣经的教导来带领他，来教导他，这是我们做家长的责任，当然更是我们做父亲的一个职责。我们必须主动的来教养我们的孩子，过一个基于圣经原则的真实的生活。我们要教导他们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值得为之一生追求的。所以父亲们，你们如果不教导他们，你们就不要指望他们会变得圣洁，会变得敬虔爱神。如果你自己不成为一个敬虔的榜样的话，你也不要指望你的孩子会成为一个敬虔的人。如果你自己也不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的话，神用他自己的榜样，用他自己的生命来教导他的门徒， 让他们知道什么在生命中是重大的事情。神说你们要做我所做的事，你们要效法我。第二点，管理责任的意向应该是荣耀神，并且对人有益处的。第一个意向，一个真正的男人，我不是说你不是男人，但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属神的人，他会管理神的创造。管理的意思就是他是一个神的管家，好像你是被神雇用的一样，你有这样的职责去照管，去照看你的孩子，还有你的主人所交托给你的任务，你就像一个代理人一样去看顾，去监管神所给你的产业。好像旧的时代去收房租啊，还有去向神交账，去向你的主人交账。同样在今天也是一样的，这也包括了他自己身体上还有才能还有恩赐还有各样的资源，神赐予他的这些，他要好好的去管理，为着别人的好处还有神的荣耀。你感到了这份职责的重量，并且愿意去承担履行这样的职责吗？不要害怕去承担风险，为着神。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呢？作为一个男人就意味着我们也许会变得很孤独，或者甚至不受人欢迎，并且也许不是讨人的喜欢，可能很多人都不喜欢，但是这是神要求我们做的，去对神忠心，即使是别人不欢迎我们，或者他们不喜欢我们所说的话。如果你说我是一个男人，那你怎么去定义啊？我是一个真正有男子气概的人呢？有一些作者他们对于什么叫做男子气概有一些定义，比如说 Stu Weber 说，有男子气概的人就是有主动的承担责任，并且他期盼一个奖赏，从神来的奖赏。 Weber 说，男子气概就是主动并且承担责任。他说有男子气概就意味着要有主动性，他可以指导别人，可以给人安全感，稳重并且有秩序，可以带领别人，可以做领袖。什么是主动性呢？主动性的意思是要承担责任，并且要承担带领的责任，这是一个男人的男子气概的底线，就是要承担责任。它意味着我们要关心我们的配偶、孩子，还有自身灵性的成长，这个很重要。如果你跟你的妻子争吵的话，你也要主动的向他道歉。以前有一个牧者跟我讲，不管是他的错还是他的妻子的错，他都是先说 sorry 的。所 所以这意味着你需要主动的去和你的妻子和好。所以这也意味着主动承担错误和责任。第二个作者 Steve Fair 说，男子气概就是带领的意愿，愿意承担责任，并且从自己开始做起。并且男子气概是看不起那些被动的行为，并且要做对的事，甚至愿意忍受孤独和不受欢迎。男子气概是一种想保护家人、供应家庭需要，甚至包括软弱的、贫乏的人的这种意愿。甚至他要求男人有勇气以他人的好处而牺牲为光荣，甚至在必要的时候他也愿意为别人舍命。所以我不是说我们应该鄙视被动的人，而是说我们应该鄙视被动逃避责任的行为。这些都在讲到男人的怎么样来管理，还有男子气概的问题，其实都有很多的相似性，他们所说的。所以如果你觉得你是一个男人的话，那么你就会，你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你是不是真正的愿意站出来承担风险，来愿意按照心意，神的心意来管理，来承担责任呢？我们现在越来越成熟，其实成熟和男子气概跟你的年龄没有什么关系。我看到很多所谓的男孩，13岁、14岁、15岁，他们甚至比那些30几岁的人更有男子气概，更像一个男人。所以其实年龄根本就不能够反映你是否真的成熟，跟你的年龄没有什么关系。以前也许是这样的，很多年前，30年前，因为那些孩子他们必须被迫去承担一些家庭的重担，去生存，去寻找生存的方式，自己去闯。但是现在的孩子都被保护得太好了，过度保护了，被家长，所以他们就没有机会去学习怎么样来成为一个男人，这是一个事实。金伯博士说道，那些没有办法在神交托给他的事上按照神的心意来管理的男人都不能算作有男子气概。换句话说，一个有男子气概的男人会勇敢面对现在的责任，同时他也会对未来充满了期盼。这种管理本身就显明了一个男人用神赐给他的力量使他的生活有次序，并且能够带给他看顾的人生命，以保护、供应还有带领。一个男人他不仅仅他是为他自己而活，而是为他所看顾、神所交给他的人而活的。他会为着荣耀神，并且为着别人的益处而不顾自己，他愿意来承担这样的风险。你可以那么说，当一个男人对神所交托的责任尽职尽责，好像一个忠心的管家的时候，神的名就因着他 得着荣耀。同时他也建立了周围的人，使他们的属灵的生命有所成长，并且来效法他，效法他敬虔的生活，效法他这样的榜样。保罗说，对哥罗西教会人说，你们要效法我。他没有说错。你说，哎，我不想跟着人为，我只想跟从神。当然你说的没有错，但是你要效法那些敬虔的人，爱神的人，因为他们是神忠实的跟从者。我不是说你们要跟效法我，但你们要效法那些跟从神的人。因为我在我们教会中看到有许多人属灵的生命比我要成熟。你当然可以效法那些敬虔的榜样。所以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命令就是按照神的心意治理神的创造。我们也了解到按神的心意管理的意向是为着神的荣耀和他人的益处。那什么是管理的本质呢？按照神的心意管理的本质就是要敬畏神，以福音为中心，并且依靠神的恩典。第一点，作为人我们要知道我们应该敬畏神，我们应该像男人一样的来带领。当然我们作为男人我们需要带领，当然我们也要知道我们是在神的权柄以下的，我们只是一个神的代理代言人，而并不是高于神的。创造的核心是神是起初的创造者，他高于一切，我们都在他的统治统管之下。金博士称之为这个伟大的事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他说曲解和忽略这个伟大的事实是我们社会教会还有家庭中出现问题的根源。为什么我们的这个社会我们的教会还有家庭会有那么多问题？问题就出在我们曲解还有忽略这个伟大的事实，就是神他掌管万有，神他是掌权的。我们经常会忘记我们的职责是在神以下的，神才是真正掌管万有的。一个人在他成为好的领袖之前必须学习怎么做一个好的跟随者。你也许听到过，在我们成为一个教会领袖或者家庭中带领者之前，我们必须先成为好的追随者。不是我自己编的哦，很有道理这句话。因为在你可以去带领别人之前，你必须自己，你想成为一个敬虔的领袖，成为一个敬虔的领导人，领导教会，你必须自己先做一个追随者，做一个敬虔的跟随者。就像摩西那样，他自己先必须敬畏神，他才可以去带领神的百姓，他而不是一直在那里使唤别人。如果他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神也没有办法用他。但是他跟神非常的亲近，并且他是敬虔的跟随者，所以他可以来带领神的百姓。如果你觉得你没有人可以去 跟随，你觉得没有属灵的人可以去效法的话，那么你就跟从神，那你就可以说我来跟从上帝，仅仅是跟从上帝。当然我们也需要效法那些敬虔的榜样。我们必须了解两件事。第一点，神有能力还有权柄来掌管万有。我们必须意识到神是掌管万有的神，他因着他的恩慈美善来管理这个宇宙，这个世界，他的创造。他既伟大并且又恩慈美好。当一个男人来实行管理的时候，管辖或是治理他的家庭还是教会，他必须以神一样的美善来管理来治理，而不是凭着他的骄傲目中无人自私自利的一种姿态来管理。如果他以神的属性来治理这个世界，不一定每个人都会喜欢他。撒马尔记下23:4-3，他说道，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神执掌权柄，他必像日出的晨光，如无云的清晨，雨后的晴光。那就意味着他将是一个受人欢迎的领袖，至少神喜爱他，因为他行公义并且敬畏神。但是他如果以骄傲专横和自私来治理的话，那么他很快就会像扫罗王一样被人弃绝。我们刚才说到人是在神的权柄以下来治理的，所以男人必须在顺服神的旨意下来进行治理。男人，你必须看到这一点，我们是在神的权柄以下管理这个世界。第一点，他必须是在一个神在神面前自卑的人。让我们翻到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六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六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六节，第六节，如果你已经翻到的话，让我们一起来读，说，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多么好的提醒，在神面前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伏在神大能的手下。所以男人，如果你知道你是在神大能的手下的话，你会自卑的。谦卑表现在两个方面，悔改的心还有倚靠神。为什么悔改呢？悔改是因为一个人他看见自己的罪恶和多么不配来做一个领袖，因为我们不是完全人，我们每天都在犯罪。即使我们是被神呼召做领袖的，我们还是会每天都犯罪，所以我们需要每天来悔改，并且我们要向神呼求，知道我们是多么一个不配的人，多么不配作为一个领袖，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教会的领袖。然后怎么办呢？我们不是就停在那里了？我知道我不配，然后我就不去承担责任，不是这样的。我们知道虽然我们是不配的，我们也不会讲话，我们也没有能力，然后就停在那里。 我们不可以停在那里，然后我们需要去倚靠神，因为没有一个人真正有能力去带领的，没有一个人生来就是领袖的。倚靠是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不是靠着神的恩典，没有人有能力带领教会、家庭，或者使人在他所做的事上顺服与他同工。如果没有神，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所以我们不说我完全没有能力，我做不到。当然你自己靠着你自己是做不到，但是我们靠着神凡事都行。就像我现在必须要站在这里来对你们讲道，并不是说我有什么能力，我有什么我配得这个职位，而是神他的恩典。我一直在向神说，神你的恩典与我同在，你来帮助我，使我可以站立得住讲你的话。第二，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五节，第五章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六节说到，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所以说我们是有一个盼望的，因为我们管理的责任即使很艰难，顺服神也很艰难，但是我们却充满了盼望。因为我们的神不仅伟大而且美好，所以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在家庭里还有在教会里实行领导，而且要归荣耀给神，因为那是神给你的呼召。我们不可以忽略神在我们生命中对我们的呼召。彼得说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到了时候，神在神自己的时间的时候，他会让一切都变得很美好。不管你是建立了一个家庭，还是在教会，当然现在还不是时候，等到了神的时间的时候，这一切都会变得很美好。我提到神不仅仅很伟大，并且他非常美好，很充满了恩慈，不像那些有些宗教的神会惩罚人，惩罚作恶的人，或者是像希腊罗马神话中的那些神无缘无故的降灾给人，毁灭这个世界。我们的神他是伟大的，同样他也是恩慈的，无论他做什么事都是为着他的荣耀，但是同时他也是为着我们的好处，为着你的好处。如果你是一个教会领袖，你必须要承担职责，并且接受挑战，并且你要因着神完全的公义来实行神给你的职责，并且给神这样的荣耀。第二点，这样的管理是以福音为中心的。什么叫做以福音为中心的管理呢？一个人必须知道神启示福音信息的目的，神在这个世上的使命就是拯救那些犯罪以后堕落的人，并且恢复他们和神的关系，使他们可以活得像神。所以福音的目的表现在各个方面，救赎、成圣，还有荣耀神。我们不仅仅是停在我们得救的那个阶段，我们必须要成圣，我们使自己来成圣，圣灵使我们来成圣，他来帮助我们成圣。我们必须和神来同工， 因为神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使我们得救了，但是接着我们需要靠着圣灵来得胜。所以这里成圣的意思是我们必须要与神同工，并且去经历神在生命中成长，过得胜的生活。我们要向神来祷告，我们读经，使神的话语充满你的心，充满你的思想，并且使你自己与神同行。当然神他不会强迫你去跟他同行，去遵行他的旨意，你必须自己努力来遵行神的旨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有能力做到，但是不信神的人他们没有能力。我们必须像一个真正得救重生的人一样，过一个圣洁得胜的生活，而不是像我们以前没有得救的时候那样。并且我们要使自己成为耶稣的门徒，这是一个我们属灵生命成熟的标志。如果你不能完成这样的使命的话，你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你不是一个成熟的男人。怎么样使自己成为神的门徒呢？你必须自己在生活中与神同行，完成神交托的使命，并且做一个敬虔的榜样。如果你结婚了，那么你的妻子也是你的门徒，你要去带领她，引导她，使她也成为一个门徒。如果你是一个父亲，你的妻子、你的孩子都是你的门徒。你必须实施管理的职能，但是在那之前，你必须自己把自己训练成一个敬虔的人，一个神的门徒，你才可以去带领别人，去训练别人。你要在家里实施这样管理的职能，教养你的孩子，还有带领你的妻子。将神放在首位的意思，不是把你们的家庭放在最末位。有些人说，顺序应该是把神放在第一位，教会放第二位，家庭放在第三位。其实它是一个圆圈，他们并不是有顺序的，而是彼此平等的，但是以神为中心的关系。不是把你的妻子放在第三位、第四位、第九位，因为我还有爸爸妈妈，还有岳父岳母，然后你的妻子就变到最后一位去了。不是这样的。一个男人必须先学会怎么样来管理他自己的家庭。我以前跟你们提过 Robert Lewis， 他说到，在他的一本书叫做《训练现代的骑士》这本书里面，他说到了第一章 ，Lewis 说到，一个男人，你必须要去教导你的孩子，特别是你的儿子。这是在十八世纪，他在 全国传道，他非常的有名，这个传道人。他在全国到处的来讲道布道，如果你想邀请他到你的教会来讲道的话，那你要排队啊，而且要排四年才能够请到他。所以有一天他的妻子打电话给他，当他在讲道的时候跟他说，亲爱的，我需要你回家，我有重要的事要跟你商量。然后这个传道人他就挂掉电话，并且取消了他所有的布道的行程，而且他回家了，花了四年的时间来教导他的儿子成为一个敬虔的男人，一个敬虔的领导人。然后这个孩子长大了，他开始了一个侍奉，名字叫做关注你的家庭，他的名字叫做 James Dobson。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男人，我再说，把神放在首位不等于把你的家庭放在末位，这不是神给你的使命。一个男人必须先在家里进行以福音为中心的管理，然后他才能有效地去管理别的人。第二，神说到倚靠神恩典的管理。很多时候我们都感到自己不够，我们不配去服侍神，所以我们要意识到领导的能力、带领的能力只能是从神而来，我们自己没有。所以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神的恩典，不是你依靠你自己的能力、你的力量，而是依靠神的恩典。这些也许也是很有用的，但是你真正需要的是神的恩典。什么是恩典呢？倚靠恩典不是指拯救的恩典，不是指神救赎你的那个恩典，而是对于在教会服侍或者是在带领一个家庭的这些事上，我们需要从神而来的恩典来支持我们的工作。是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是神的恩典，不是你自己的能力。你有没有意识到，你对于神的这种意愿，并且你有能力去完成他交托你的工作，其实都是神的恩典呢？你会觉得我们确实很不配，当你知道神的恩典与你同在的时候，神给你足够的恩典让你可以为他工作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其实我们是可以的。当神交托给我们一件事的时候，他会给我们相应的恩典，使我们可以完成。神不会说啊，你去做这件工作，但是我不给你相应的能力还有恩典使你可以完成。神不会的，神会给你恩典。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容易受到试探，我们很容易试探去犯罪，去远离神，去背逆神。也许有时候你会说，这些试探太大了，我没有办法去忍受。但是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七节十九节说到，你们所忍受的试探无非是你们可以忍受的， 神在适当的时候会给你们开一条道路，让你们可以忍受得住这样的试探，使你们有能力可以忍耐。他给你这样的恩典，让你可以忍受得住试探，并且得胜试探。也许你会觉得，哎呀，我觉得神的恩典不够充足，不够让我可以忍受住试探。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的，神的恩典是充足的，他给我们够用的恩典，使我们可以战胜试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每一件事情。如果你自己是跟从你自己的肉体，你自己的意愿的话，那么你是没有办法胜过。就像犯奸淫的罪，还有一些不洁净的罪、污秽的事情，靠着你自己、你的肉体，你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你也是没有办法战胜这些的。如果你在你的生活中犯了一些不道德的罪，你就没有勇气，你也没有办法去带领神的教会，你也没有办法去建立跟别人建立一些亲密的关系，因为你犯罪得罪神。因为真正人男人的力量是来自于神的，是一颗敬虔爱神的心，是我们的能力，并不只仅仅是我们的一些能力啊，我们的一些技能啊，这些虽然也是很有帮助，但是最重要，我们的力量的来源是从神而来的。如果你没有从神来而来的恩典，你什么都做不了。如果没有神的恩典，你也会被世俗的价值观所影响。就像你的肉体的骄傲，你的肉体的情欲和眼目的情欲一样，你没有办法得胜，你就会做错决定，你也会去钻空子来不遵行神，去背逆他。就像有人说，圣经里面没有说我不可以抽烟，不可以赌博啊。虽然圣经里面确实没有讲到赌场啊或者抽烟之类的事，那我们还到底可不可以做呢？但是圣经说到讲到不洁的事，这些事都是不洁的。还有神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知道有试探的地方，我们不要去，我们要逃避试探。不是你知道哦，那有试探，然后你自己偏要进入一个受试探的环境。如果我们没有神的恩典，我们也不要绝望，因为我们有盼望。我们可以求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可以胜过。我们还是有盼望的，这并不是世界末日，我们总是可以去祈求神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让我们可以过得胜的生活。所以我们要不住地向神求恩典，就像彼得前书五章第五节说，告诉我们，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必须跪在神的面前，对神说，神，我是真的不配的人，我是一个罪人，求你来帮助我。如果你跟神说，我凡事都能，我是一个全能的人，那么神就不会理你。但是如果你在神面前自卑说，神啊，我自己真的是没有办法，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也没有办法救自己，求你来帮助我，求你来拯救我， 求你的圣灵来引导我过得胜的生活，来战胜我自己的肉体，并且可以战胜这些试探。所以像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神会通过圣经的话语来帮助我们。你不要想神会以一种超自然的方式，比如说在晚上你睡觉的时候突然来对你说话。我们需要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来读经，来祷告，来跟与神同行，熟悉神的话语，我们才能够真正得到帮助。最后我想说，神他的旨意成就并不是靠着我们的能力，如果没有神他自己的能力，他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我们没有办法完成神的使命，没有办法遵行神的旨意。就像圣经里说的，不是靠势力，不是靠能力，而是靠耶和华的灵，是靠圣灵。也就像圣经里所说的，我们要以一个谦卑的心来服侍神。圣经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取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取永生。圣经说顺着情欲撒种的人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所以我们想要按照，我们必须靠着神的能力，以福音为中心，并且以敬畏神的心来管理神的创造。让我们来祷告。
Sins, as we are also sinners, just like Adam, for we are his descendants. Father, I pray that you give us grace so that we may actively exercise our dominion and to rule over those people who thou hast placed under us for us to oversee. Help us, Lord, that we may continue to depend upon your grace as leaders, leading and guiding as a head of the home and even as leaders in church. We pray, O Lord, that thou may challenge the men in our congregations to rise up and to take up the responsibility and calling to lead as men. We pray that you forgive our sins, Father, and continue to be with us throughout this Sabbath day. Help us to keep the Sabbath holy. In Jesus' name we pray. Amen.